爱的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今天能够来到这个地方，一同来庆贺教会经历了52年的时间，仍然坚立在磐石上，这是神的恩典。这日子值得纪念的原因是什么呢？是耶稣基督是亲手在这磐石上建立他自己的教会，教会不是由人来发动的，教会也不是人可以建造的，教会乃是在看不见的神用他自己的能力，用他自己的话语，用他自己的爱，用他自己的宝血，用他自己生命的浇灌来把教会建立起来。教会在世人看来是愚拙的，但是在神来看却是在永恒里面是建立的。在世上唯有教会能够抵挡撒旦跟他一切坚固的营垒，没有任何的势力可以在教会的面前站立得住，因为教会是隐藏在基督里的。教会没有自己的话，教会只有耶稣基督，他是我们的主，他是我们的元首，我们是他身上的肢体。所以我们今天一同从马太福音第16章第13节到第19节，我们来领受神的话语，借着圣灵的光照跟引领，让我们可以知道耶稣基督如何在这磐石上建立他自己的教会。什么是教会？什么是磐石？跟我们有什么关系？让我们一同低头祷告。父神，愿你自己的圣灵现在引领我们，光照我们，带领我们整个的时间，从头直到末了，让我们的敬拜对蒙主你自己的悦纳，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在这一段的经文里面，我们看见耶稣到了一个地方叫做该撒利亚菲利比，而这个地方是什么样的一个城呢？他在那里为什么与这个城会被留下来，今天有很多人知道他的名字呢？不是因为那个城大，也不是因为那个城是非常的丰富，也不是说那个城出了什么样的人物，只是因为有一位主，他曾经来到地上，是从天来到地上，他是创造宇宙万有的主宰，他在这个地方他宣告了他的名，而且他把一件最重要的事情放在人的心里面。直到如今2000年后，我们看见这样的一个事实仍然像铁证如山的在我们的面前。我们现在来看耶稣，他到了该撒利亚菲利比的境内的时候，他就问门徒一件事情，这就是我们要看的天上的父要来指示一些事情。这个事情是在耶稣基督的问题里面，我们可以稍微的来一同的来思想，好不好？我们一同来看，说耶稣基督问门徒什么事情。我们有没有被耶稣问过？也许只问你一个问题，你的回答是什么？门徒如何的回答这个问题呢？人问耶稣说，你是谁？也就是说，我人子是谁？为什么讲人子啊？弟兄姐妹，为什么说他是人子？他是神来到世上，他要成为一个人，这很稀奇。如果我们说我们是一个人，是人的儿子，一点都不稀奇。但是他确实不一样，因为他已经行了很多的神迹奇事，他已经行在他们的中间，让水变成酒，他能够使五饼二鱼喂饱了很多人，又让4000个人吃饱，而且他能够平息风浪，让死去的人能够复活，而且他在世的日子蛮有怜悯，他所说的话没有一句是落空的，所有有疾病的人到他面前全都得到医治。这样的一位人，他在他们的中间的时候问他们说，人家说我是谁？你们听听看，说我们一定说这世上没有第二个人是这样，但是不是的。人怎么批评他？人怎么论断他？人怎么样衡量他呢？有的人说他是施洗的约翰，施洗的约翰大家晓得是为耶稣基督起来开路的先锋啊，这一位伟大的神的使者，他有一个特别的地方，也就是说他是把他自己完全隐藏起来的。他有一句名言，就是耶稣基督必然兴旺，我必衰微。啊，弟兄姐妹，今天如果在建立教会，我们没有活出这一句话，教会无法建立。我们每一个人都到神的面前说，主啊，你在我的心中做宝座，你在我们的教会中间掌王权，你在我们的周围行做大事。这是神能够祝福一个教会的唯一的一个条件，就是我们要说，主啊，愿你兴旺，愿我们衰微。今天很多的人不愿意衰微，教会就会混乱。施洗的约翰他是怎么样的一位神的使者呢？耶稣看见他就有一个评价，这个评价是什么？ 就说凡妇人所生的没有一个兴起来大过施洗约翰的，在旧约里面没有。那我们想说怎么可能会没有人大过他呢？这里乃是讲到了一个启示的问题，这就是今天要讲的启示的问题。所有的先知都是远远看见，他们并不明白弥赛亚他们的救主要来的时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只有施洗约翰他亲眼看见，而且他可以做见证，他说我是从天上来的，那差我来用水施洗的告诉我说，我为你们用水施洗，但是有一位从天上来的，他要为你们施洗是用火跟圣灵与你们施洗。我怎么认识他呢？因为他告诉我说，你看到圣灵降在他身上像鸽子一样住在他的身上的时候，你就知道他是神的儿子。施洗约翰看见在耶稣受洗的时候圣灵降下来住在他的里面，你知道这个住是神的灵住在人的里面永远不离开的第一次，因为耶稣基督他是神，他本来就是神，就在他的里面，他那个圣灵降下来的时候让人可以看见，是为了要施洗约翰来做见证啊，弟兄姐妹。所以约翰是一个非常伟大神的使者，但是我们晓得约翰最后还是被杀了，他讲了一些话攻击的希律王，因此他头被砍掉了。今天能够把施洗约翰跟耶稣来比吗？施洗约翰死了以后不能够复活，那我们就看，那施洗约翰既然被杀了，还有谁是没有死过的？你们想过谁是没有死的活着被提的？你们最近都有读圣经啊，你们知道以利亚啊，以利亚，对，很好。以利亚他是一个有极大能力的先知，先知就是为神说话，神要他说什么他就说什么，他不顾人的一个喜好还是说恨恶，他完全不理，他只要为神准确的把神要托他的话从他的口中说出去，一点折扣都不打，这就是先知以利亚。因此以利亚曾经在加密山上面对450个拜巴利的一个假先知，还有侍奉亚瑟他的400个的先知，他一个人抵挡他们，然后神借着他大大的得胜，使以色列的国家归向神，因为他们说我们不知道究竟巴利是我们的主还是耶和华是我们的主，因此在这一件事情上面以利亚大大的得胜，以利亚能够让天上有火下来把燔祭牲可以烧掉，他也可以让这个火从上面下来把100个军队都摧毁烧掉。当这样的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们说这样的人非常伟大，而且他死的时候是火车火马把他接上去的，不仅仅是他没有经过死亡，而且他的门徒以利沙跟着他的时候，他告诉他说，我今天要上去的时候，如果你看到神会把祝福双倍的能力赐给你。后来以利沙果然得到以利亚的双倍的能力，记载在圣经中间，以利沙的神迹比以利亚多，你回去仔细的去述。以利亚这样的一位先知，但是他在危机的时候他求死，他也不明白神为自己的名的缘故留下了7000人是没有向巴利亲嘴，没有拜巴利的，以利亚并不知道，所以他也无法与耶稣基督相比。人怎么会把他跟耶稣基督相比呢？以利亚虽然还要来，但是他只是开路先锋，第一次的开路先锋是有以利亚心智能力的施洗约翰，第二次耶稣基督再回来的时候以君王的姿态出现以前，有一位，那就是以利亚要出现，他在主的面前，当他一出现的时候，最后末期就临到啊。今天我们看见这一位伟大的使者也不能代表耶稣基督，因为他最后还是被杀了，他最后啊没有办法能够胜过无底坑上来的兽，没有办法胜过撒旦。后面还有谁呢能够像耶稣呢？他们说可能是耶利米吧啊，最近如果有一些人就读圣经慢一点，就正好读了耶利米，读得快一点啊，读了以西结快读完了，你们好好的读。我们感谢主，耶利米他是一位先知，他蛮有爱心，而且眼中流泪的来侍奉啊，他有属天的托付，他怎么样的服侍，他把以色列人从一定要被定罪一定要灭亡的情形下面给他们希望，告诉他们他们将来一定会回来，而且他自己不但是啊受到亏损，他愿意流泪为他们祷告，祷告到什么程度，祷告到他自己也愿意跟那些犹大留下来的人一起到埃及去，虽然知道到那里去不蒙福，但 但是他愿意跟他的百姓同受苦害。这一位先知他是用他的心，用他的生命来浇奠来服侍的。我们的主更是如此，但是耶利米只能哭，耶稣基督却有得胜的凯歌，这是不一样的。因此有人说，好吧，那这几个都不是，施洗的约翰也不是，以利亚也不是，那耶利米这样的一个爱人的也不是，那是谁呢？他们说，好吧，我们再讲一次，所有先知里面的有一位，那这最安全的吧，所有的全部弄过了以后，你看一定是中间的一个。那你们想是哪一个呢？你们晓得亚伯拉罕，他是以色列人的祖先呢、啊，他是一个先知，他为基拉尔王亚比米勒祷告的时候，神告诉基拉尔王说，他如果不为你祷告，他是我的先知，你们和你跟你属你的全家全部要死啊。因此亚伯拉罕他是在众人的面前，在外邦人中间是一个尊大的王子。今天我们讲到亚伯拉罕因信称义，我们都是受惠者，因着他信神，神就祝福他，不但祝福他，而且告诉他将来弥赛亚也是从他而出。但是他不是那先知，他是先知之一，还有一位先知。你也许会想到说摩西，摩西也不是，摩西虽有能力能够行十大灾难，能够把以色列民从埃及把他领出来，让红海能够分开，能够让苦水变成甜水，能够带领他们供应他们一切的需要，颁布十诫，而且摩西能够让磐石出水。但是摩西在这样的一个情形下面，他只说了将来有一位兴起的先知像我，他说你们都要听他的话，那一位才是未来的。所以他们所有的先知在这里呢所讲到的这些全部都指向一位，就是耶稣基督，他终于要出现了，好不好呢？这些门徒就想说，人都说你就是这几位这几位这几位。好，耶稣跟他们简单的直接的进入了正题。耶稣就说，西门你说我是谁？门徒们你们说我是谁？弟兄姐妹，有没有一天神问我们说，你真的认识我吗？你说我是谁？你的主是谁？是你的用人，还是我需要的时候的保护啊？我寂寞的时候安慰我的啊？是我的一个朋友？不，西门彼得他说了一句话，他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就这么简单一句话，基督是受膏者，就是只有君王祭司跟先知可以受膏的，他是那无人能敌的君王，他是那一位说出来的话一句都不落空的那一位先知，他是唯一的大祭司将自己献祭。但是我们看见后面的一句话，他就是你是神的儿子啊，这个神是讲的永生神。什么叫做永生神？就是他永远活着的这一位神，这位神的儿子，在犹太人的里面他们知道这个意思，就是说他就是神。我们说神的儿子，我们也是神的儿女，那跟那个有什么区别？弟兄姐妹，这个区别是非常的大。只有这一位神的儿子，他来到这个世上，他可以说我是创造天地宇宙万有的主宰，他说万物都是借着我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物不是借着我造的，因为生命在他的里面，这生命就是人的光。感谢赞美主，这个光来到这个世上，我们看见了，我们也知道他的荣光就是父独生子的荣光。这一位主他来到了以后，我们要来看我们怎么样能够真正的认识他。耶稣说，西门巴约拿，你是有福的，因为这不是属血肉的指示你的，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你的。西门我们了解叫他的名字，巴约拿，巴约拿的意思是亚兰文约拿的儿子的意思。耶稣非常亲近的，非常亲密的，非常柔和的告诉他说，哎呀，真是有福啊，你真是有福啊，你这就天上的父指示你。因为若不是天上的父指示，没有人能够知道这件事情，没有人凭着肉眼，凭着他的知识，凭着他的想法能够知道，能够认出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是永生神的儿子。弟兄姐妹，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今天是在恩典之下，如果这个恩典不临到我们，我们不能看见，除非圣灵感动我们认不出耶稣基督。所以我们过去认耶稣基督都是从外表上面来认，在哥林多后书五章十六节，今天我们不要再从外表上来认。弟兄姐妹，你说我没有看过耶稣，圣经上面告诉我们说，你要爱那看得见的弟兄姐妹，在世上的愁苦怜悯他们，在苦难中的人的这样的一个人，接待客旅，接待那些啊受伤的需要缠裹的，伤心的需要安慰的，你们就是接待我。所以今天有多少人在接待天使的时候，像亚伯拉罕一样的接待了耶和华， 接待了我们这一位他创造宇宙的主。今天我们要认耶稣，不是从我们的眼睛上面认出来，因为很多人看你看我都看错了，我们个人并不重要，但是主非常重要。好，我们再看耶稣称赞过彼得以后，我们现在要来看耶稣基督就讲了一句人间最重要的一件的事情，这个事情就是他亲手要建他的教会，这是第二，就是阴间不能够胜过主所建立的教会。这是何等大的属灵看见，教会在神的眼中是世界上最高的权柄。你说哦，我从来没想过是最高的权柄，我们只知道教会同意什么事情没有什么用啊，政府同意什么你就非做不可，政府要你这个交税你就得交税。最近有人跟我说他们开车现在都很害怕了，为什么？到处都是照相的，没有被照没有被罚钱的人很少的。有人说现在从地上还有照下来，我告诉你从天上飞机上都可以照，在照到的时候没有人可以逃的。有的人说我不付，你不付试试看，他追到你，他每一年给你涨很多，等到有一天涨到你身上的时候已经几十万块钱罚金。你知道这是一个权柄的问题，你说我不怕那个照相机，你不怕那个照相机你被照了就得要做。今天神他自己的话语带着力量告诉我们，他的话语是直到永远，遵行他话语的人是活到永永远远，这是生与死之间最重要的一件事情，蒙福与咒诅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我们却轻忽它。我们必须来看这个阴间的权柄是什么意思。好，我们看一下啊，耶稣就继续说十八节，我还要告诉你，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你叫彼得，诶，这个话有什么意思呢？啊，彼得的意思 Petros， 在希腊文的原文里面这一个字是单数的，而且是阳性的，乃是讲到彼得他成为一个坚固的石头，让神可以建造的石头，不是砖头，砖是人工做的，石头是天然的，是神要建造成为灵宫的，是神最后建殿的时候要把所有的都建造成为活石建造灵宫。这一位彼得他说你叫彼得，我把我的教会建造在磐石上。磐石他用了一个字跟彼得不一样， Petra， 这个字是也是单数的，但是它是阴性的，意思就是告诉我们说彼得你不是那个磐石。今天好多人以为说教会建造在彼得建造在使徒的根基上面，教会不建造在使徒的根基上，是使徒顺从神的时候，神把这样的启示，就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这一个启示才是教会的根基。所以教会的根基是耶稣基督，教会的根基还不是使徒先知传福音的牧师教师，那是属灵的恩赐。教会的恩赐重要但不是最重要的，因为只有耶稣基督是最重要的。所以今天这一个认识有很多人很模糊，以后就会去崇拜人，就会去跟从人，就会去守一些的规条，这些绝对不能帮助我们。我们必须要知道主生命的能力要显出来的时候，需要一起来看的一件事情，就是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它是什么意思。原文上面讲的是阴间的门啊，你晓得在征战的时候有被人带了一个门出去攻打别人没有的，攻打的城门是你自己守住的地方，有一个门在那里，敌人来攻打。今天仇敌是在那里守住他们的坚固的营垒，今天仇敌已经把我们所有的人都掳掠去了，没有人不在他的手下，生下来的时候每一个人都死在罪恶败坏中间，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逃离死亡审判。但是耶稣基督他说我的教会是往前面去的，我的教会是征战的，我的教会是得胜的，我的教会阴府的门阴间的门不能够阻挡我。你知道一个城如果那个门被攻破了，敌人就长驱而入，那你说这不是很残忍吗？就把那个撒旦的这个势力坚固的营垒全部摧毁了啊！弟兄姐妹，这是非常重要的，原来这些人本来就是属神的，是神造的，撒旦只是把我们偷窃了，把我们杀害了，控告我们啊！弟兄姐妹，今天我们要明白了这件事情，我们就知道为什么教会这么重要，教会要带着传福音的使命，要让撒旦投降，撒旦的门不能够阻挡神的事，神国的事。今天我们要看的是什么呢？就是第三个啊，我们最后要看的这一件事情，这一件是耶稣讲，我把天国的钥匙给你， 凡你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我要捆绑；凡你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弟兄姐妹，想一想看，这危不危险？你小孩8岁9岁的时候，你会不会把你汽车的钥匙给他？如果你开飞机，你会不会让他去开？不会啊，啊，他拿了天国的钥匙，啊，给了彼得。彼得这样的人，他现在还不知道他会三次不认主，他也不晓得这个打鱼的时候，提比利亚海边那些九个门徒在那里，他们约翰都认错那是主，他认不出来。你看这种人能够把钥匙给他吗？而且他还可以说，我绝对不会不认你的。但是我们知道，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胜过的。但是神为什么把这个钥匙给我们呢？好，我们要真正的来看这句话是怎么解的啊，弟兄姐妹，天国的钥匙，天国的权柄，也就是说神的能力到哪里才有这个国度。因为一个国度的君王被掳去以后，他就国度就不存在了，天国是永远存在的。大家晓得天国是掳掠人进去的，为什么呢？因为有很多拦阻的力量，撒旦用所有的全军来抵挡天国的力量，但是不能抵挡得住，抵挡不住神往前面去啊。今天为什么我们是站在得胜的这一边？我们所唱的歌是凯歌，为什么到教会来是很喜乐？你到任何宗教那边去，我告诉你，第一件事情你要注意的就是你害怕他定罪你啊，你自我捆绑。但是到神的面前，神的话让我们在真理里面得自由，你我是得自由的啊。神他自己的话语带着能力，能够进到任何撒旦坚固的营垒然后摧毁啊，这是我们需要知道的。但是这个天国既然是如此，钥匙怎么可以给一个软弱的人呢？好，我们就看彼得真是拿了这个钥匙，他在五旬节圣灵降临的时候，他也不知道要怎么做，他也没有预先，就像我们教会如果有什么事情要发生的时候，就是这么晚才讲，临时在讲的不能做。我告诉你，神要做一些事情的时候，不管你有什么时间，不管你有什么计划，他要来的时候就来了。五旬节神不是没有告诉人，五旬节神告诉人逾越节以后50天以后77节就是五旬节，圣灵就要降临。但是犹太人守了几千年，他们不知道耶稣基督来的时候就是逾越节，逾越节的羊羔就是耶稣已经被杀献祭了。那么五旬节的日子已经快到了，为什么没有人等呢？没有人等，他们在圣殿里面圣灵降下来，他们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哦，彼得突然想起来了，说哦，那反正什么事情来了我就马上就讲。所以彼得讲到不是事先预备的，昨天晚上没睡觉预备啊，拼命的讲。不是的，彼得讲这个圣灵讲下来，他讲的很简单，就十字架被钉的这个耶稣基督，他就是那独一的主，他就是那能够让人从死里复活的，他能够败坏死亡的权势。啊，我们要为了我们罪而认罪，我们就等到那个安舒的日子就临到了我们。他到了那一天的时候，圣灵就浇灌凡有血气的，所以圣灵就把教会生出来。今天我们在庆祝教会的周年的时候，我们要记得第一个要庆祝的就是五旬节那一天，神把这么多不同的人把他们在灵里面吸成一个教会，吸成一个身体，所以所有的人在里面是同心来服侍，彼此接纳，是彼此的用爱心来扶持的。我们如果真正看见这就是教会，也就是说教会是圣洁的在神的面前。好，那彼得既然开了犹太人的门，那外邦人在很远很远呢，这谁去开呢？后来在使徒行传15章的时候就讲到彼得，他说我到了哥尼流的家里，我去了外邦人那里，犹太人说不可以去跟他们吃饭，但是圣灵感动我告诉我说，神所洁净的人不可以把他看成俗物。因此彼得怎么样？彼得进去跟他们吃饭，不但吃饭还为他们施洗，因为圣灵降下来是借着我，彼得说是借着我做这件事情啊。弟兄姐妹，我们今天都觉得彼得怎么说借着他，他算什么？外邦人要他去的时候他推三阻四的啊，不但不去还带着好几个人一起去，免得将来没证据或者被问的时候不知道回答什么。彼得你怎么这么胆小啊，你过去胆子很大。但是彼得不是靠他自己啊，彼得知道神的意思，是神说为他们施洗吧，彼得还不知道还不敢，只等到圣灵降下来。然后彼得说他们跟我们一样，今天有谁能够拦阻了让他们不能够进入神的家呢？也就是说神让外邦人犹太人都进入一个教会，今天没有犹太人的教会外邦人的教会，我们是一个教会啊，一个身体，一主一信一喜一神， 我们感谢主，我们同有一位父啊，他住在我们众人中间。这是神告诉我们，今天我们的信仰就是在这个根基上面，天国的钥匙。今天这个钥匙神已经在他的复活里面给了我们。耶稣基督复活的时候告诉他的门徒说，你们受圣灵，他吹完一口气，他说你们赦免谁的罪，谁的罪就赦免了。约翰福音20章。然后我们看见说，是这样吗？有一些的人他不赦免别人的时候，那个人的罪就跟着嘛。其实我们不赦免人的时候，那个罪更加的指向我们，定我们的罪，但是别人也不得释放。好，那我们看，再看最后就讲到说，凡你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在地上所释放，天上也要释放。这不得了了，你在地上捉错人了，那怎么办呢？天上也得承认吗？啊，你在地上说这个人该刑罚的，你把他放掉了，可以吗？我们都知道不可以。那这句话到底在讲什么呢？这句话来告诉我们的就是说，原来当我们教会是顺服主的时候，神负一切的责任，也就是说在天上神已经释放了，然后要你在地上释放啊。希腊文里面是很清楚的，你们在地上捆绑，在天上已经捆绑了，已经捆绑了。你们在地上释放的是因为天在支配地，天在我们的里面来发动，让我们去做一些事情，是为了神自己的荣耀而做的。感谢主，这是神今天要让我们知道，教会建立在耶稣基督的磐石上，这不是任何一个人可以做的。教会也许我们看他的工作，我们在里面做不方便，如果我们自己独自的去做一些事情更方便。弟兄姐妹，这可不可以？可以。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是彼此的一同的扶持。所以彼得他也到外面周游列邦去广传福音，因为他不是个别行动的，他是从耶路撒冷的教会里面，他们支持他，向他祷告，他回来的时候也要向他们交账啊。弟兄姐妹，我们有很多的人外出的时候，我们为他们祷告，神的灵与我们同在，让我们去的地方是带着神的权柄来捆绑的恶者。也许我不常跟你们讲这些事情，我回来了也没跟你们讲。你不说你去了到那边到底什么事情发生？弟兄姐妹，上次到 Harrisburg 到哈城的华人宣道会，我们在为他们来服侍的时候，我第一句话就说，我们在这里的教会，我们华府中国教会啊，我们问他们安啊，他们是我们的姐妹，她是我们的肢体。在神一个教会来看的时候，他们是同在一个教会，但是在不同的地点上面，在我们每一个教会中，我们是彼此扶持、彼此支援、彼此接待的啊。因此在那里我们看见他们中间有许多的人那一天得到神自己的恩膏医治悔改，很多的人到前面来的，我们教会没有发生过80%的人到前面来要求祷告。那你说怎么可能有这样的事情？弟兄姐妹，神的事情不是我们所能理解的。波兰在那里，当神的话语出来的时候，他们那边不信主的人，他们接受主的那个程度非我们所能想象。刚才一个小时前还非常刚硬的那些人，马上就到主的面前认罪悔改，愿意跟随主啊。弟兄姐妹，这是圣灵的能力，是神迹奇事的能力。当然也有人疾病立刻得了医治，他们在那边说，我们好不容易请了一个很大的教会，说我们请了一个外国的牧师来给我们祷告。他说你知道啊，有一个人耳朵聋的就听见了。我说耳朵聋的听见，我们服侍的时候常常有啊。他说有啊，我们从来没有听见过。弟兄姐妹，这不是人能够做的，那这是圣灵的工作。今天我们在做，圣灵要安慰我们，圣灵要赐我们智慧啊。我们害怕的，神要让我们心灵里面得到稳定安慰。今天如果我们中间有人愿意来经历神，你不要忘记你在教会里面，你是在教会里面共同做肢体。如果你还没有信主，你信主人的时候，神就把你接上，就连在教会，就站在这个得胜的这一边。许多人在打球的时候，他们为什么那么剧烈的竞争？为什么？因为他不愿意在输的那一边，他愿意还有机会的时候要赢。今天很多人上半场已经输了，也输得很惨了，根本不是撒旦的对手了。好，我们要回到神的面前，愿神祝福我们的教会，让我们的教会成为一个传福音有能力的教会，让我们能够同心合一的兴旺福音，让我们的教会是有神自己的话语，清楚的全面的话语，让我们来遵行他的话语，让我们教会成为一个祷告的教会。也许你说祷告的教会我还不明白，我们都有祷告。我说是祷告的教会，不是教会有祷告。祷告的教会就是说我们什么事情都要经过祷告才可以定规，没有什么事情我们任何一个人可以决定要怎么做。我们求主来帮助我们， 让我们的教会在未来的时日中间蒙神亲自的扶持建造，成为灵工，合乎主用，让我们每一个人见主面的时候，我们都欢然站在得胜者的行列中。阿们。好，我们一同低头祷告。恩主，你自己的能力要显在软弱的人身上。主，我们承认我们的败坏，我们承认我们的软弱，我们承认我们需要宝血遮盖我们。主啊，你赦免我们一切的罪。主啊，你让我们能够谦卑的与你同行。主啊，我们很多时候我们觉得我们自己行，我们骄傲自大，求主你赦免我们。主啊，你祝福我们。主啊，你荣耀的丰富在基督耶稣里面，使我们所需用的一切的供应都充足。主啊，求你让我们看别人比我们强，在我们侍奉中间，我们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谢谢主，在我们的教会在过去以往的52年中间所做的事，求主你自己的恩典重新更大的临到我们这个整个的大华府。求主你在这里所做的这个工作，带进许多灵魂能够得救归向你，让你自己的国度得到扩充，让主你自己天上的人数得到满足。主啊，末期就临到，求主给我们一个爱你的心，不失去起初的爱心，让我们所做的这所有的一切，到那一天的时候，我们把一切的荣耀归给主。我们这样祷告祈求感谢，都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